朋友，欢迎来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他为你讲解新约纵览。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引导你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如果他们不能同心祷告，问题怎么解决呢？怎么知道怎么处理对呢？所以保罗提一个第一问题是分党问题，第一个就提的问题，然后一直讲到他原来在第一奉献里面处理那个犯罪的乱伦的人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他心里面大负担啊。当然是接着来的有官司的问题，这个官司问题我怀疑也是跟乱伦有关系的，可能牵扯到财产的问题啊，等等问题，很多事情可能没有关系，可能有关系，不知道。但是这个总是有一连串类似的关系在一起的啊，所以呢，他把一个有关系的问题先来处理一下，他心中真的要说最认为最重的问题，然后呢，回过头来回答他信里面看见新的问题也好，旧的问题也好。所以呢，第一章到第六章是前一段。第七章到十六章是第二大段，当然十六章里面，第一章里面包含的问安，第十六章里面包含最后的问安啊。那因为在第七章以后呢，每一个问题到时候从论到什么什么什么那个问题的内容开始啊，所以很好分析的。你看第七章论到啊，然后第七章这个第三十五节论到，第八章又是论到啊，等等等等，所以很清楚看见保罗一个一个问题呢提出来。虽然如此呢，他提到的时候还大部分呢把有关系的问题尽量放在一起，帮助读者的思路啊。这个保罗很会写信，有条不紊的把事情都一个归类好啊，所以他经过很多思想，也许有个大纲，在心里面有个副稿该怎么写啊。这个我们也可以学啊，不像罗马书条理分明，但是保罗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把类似的事情放在一起啊。我们昨天来看开理事会，这个理事会之前一定要有 agenda 啊，有议程，议程里面呢把要讨论的事情归纳起来，所以这个是个思路的整理。在我们做主席或者做书记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开会的内容有逻辑性的把它放在一起。怎么知道这个逻辑性？你谈的时候觉得很顺。如果每次开会都是老是倒岔，还没讲完前面问题就已经到后面问题，那就是说后面问题应该放在前面问题讨论，对不对？因为很自然的需要把这个问题讨论之后才可以讨论，所以哪个重要，哪个根基，虽然是小事，可能是更重要一个原则，处理以后才能处理底下细节问题。保罗就有这个本事，他在写这书信的时候呢，把相关问题放在一起，帮助我们思路流畅啊。所以这个呢也帮助我，启发我写这本书。刚才说了问题教会，教会问题，我呢没有从完全事实来看，因为我说这是哥林多教会的信息，哥林多前书信息所处理的问题呢，我第一个就觉得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合一的问题，合一问题不处理，其他问题不能处理。教会如果不合一的话，基本上不能处理事情，因为你一处理好像父母亲俩不和，儿子女儿你要管他，他就逃到妈妈那儿去，逃到爸爸那儿去，有爸爸挡着，有妈妈挡着啊，孩子就避祸。这个我跟你讲，小孩子聪明的不得了。那你说大人不会这样吗？在教会里一样。所以这也是慢慢接档形成的原因，因为有人替他说话，替他撑腰。所以很多事情我就说，这个事情最好等到我们开过长老会，在长老会议再说，你不要先跟我来讲。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教会有他的问题，神学院也有这样问题，跟某某老师讲不行了，跟另外一个老师讲，你说真的吗？好吗？完了，事情你上当，被学生欺骗，很有，常常有的事情。所以后来我们发现说，这个问题我们教会里一定要谈某某人如何如何，应该怎么处理他的问题，公开谈，免得呢他找漏洞、找空子，而且讲起话来一定是讲一半，不讲另外一半对他没有利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呢，是处理教会问题一定要知道的，你不能听信一面之词， 不能够因为他这样说你就相信他，而且他说的真的吗？好，我放在心里，看看有没有人跟你讲不一样的话。哎，一定会有人讲不一样的话，你就开始有平衡的看法。所以耶稣也说，你们要两个人对质啊，弟兄彼此得罪，趁他没有人的时候，你们两个人去一起谈去。当你能够公开的谈的时候，事情第一个不能够扯破脸。在面对面谈的时候，如果你要解决问题，如果你要扯破脸，根本就不会谈，也不必谈。假如你要解决问题，说话一定保留，不能够讲得太节节高升，讲得后来怒气冲天，事情不能解决。所以处理交恶问题是很不容易，但是有原则可循的。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不在字句上面啊，我先找个人把他先去跟他谈，反正先吵一架，然后我带我的人去定他罪，这个你根本就错了。你不知道耶稣说那个话的意思。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耶稣说那个原则，一步一步原则，是目的是挽回人，不是要定他罪。好，所以这个很小心。
呀，您提到这个合一的问题啊，那就是说合一的问题是跟弟兄姊妹的生命就是说成正比嘛。那弟兄姊妹的生命如果没有到了程度，就是合一是很难的。可是弟兄姊妹的生命必须要有真理做基础。
对，
我不知道我这个逻辑是不是对的。
没有错，所以如果你没有教导呢，根本不会合一的，只是感觉上面感情上的合一，到了出了问题就麻烦了。所以这些问这些事情呢，在教会的处理事情上面都是教导的重要，先教在前面，很多教导是防范于未然。但是呢，出了问题还是可以教导，保罗都在教导。保罗当哥林多教会出了问题不能合一的时候，再重新讲合一的问题。他合一的问题怎么讲的呢？是讲到你们不要把传道人看得太高，不是说对传道人不尊重，你们不能把传道人看着这个轻看这个，重看这个轻看那个，不可以这样看。再没有恩赐传道人，如果他真是传道人，他身上有一份膏油，是他该做的事情。也许他没有找到他该做的事情，所以在教会里面好像不显出功用来。但你不要忘记，神呼召他，神给他找他来有用的。当然他需要祷告主清楚他应当做什么事，所以这个也牵扯到团队的问题。当然带领的人如果不知道你同工的恩赐，不能够分派他做的工作，当然显不出他的用处来，所以你的团队就没有效率。那就是领导力的问题，可能是领头的人不会用他，所以他不能发生功用，结果说这个人干什么大家不喜欢他，这个不对的，不对的。我们一定要相信主把他带来一起同工，保罗跟亚波罗一起同工，一定个人有恩赐，个人有用处。所以保罗并没有也抢尽亚波罗的光芒，亚波罗也没有这样威胁，这个才对。而且彼此呢都要有更深的认识，我们是侍奉主，我们是神的仆人的，不是来做主人的。所以如果失去了做仆人的态度，很多人说我是神的仆人，神放在前面。那所以唐宗怀讲一句话，先学做人，第二个学做仆人，第三个你才考虑你是神的仆人。你人都不会做，你做什么神的？你做什么仆人呢？你做什么神的仆人呢？谁晓得你是神的仆人，还是你来做主人的？不可以这样的。所以第一个你要会做人。我说做人会做人不是油滑，做人的基本原则诚信。一个人说话要算数，一个人要里外一致，一个人要持守自己的标准，自己道德的规范，而且说的话他要能兑现。他不能兑现的话，说的一定是反弹回来吹牛。一定这样，然后学做仆人，学做仆人跟你倒洗脚水，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那天我到另外一个教会，不在这里，很 impress。 为什么？因为那个开头带领的弟兄就是这样，他呢怎么传福音的，礼拜五开了个车子，把他太太女儿都放在车子里面，还后面呢放一大堆菜，生的菜，下午就去了，到了一个校园，啊，就停下来埋锅造饭，当然不需要埋锅了，到有地方给他煮饭，人家呢就在忙别的事，他就管做菜。等到六点钟，邀请的人都来了，新学生，然后就开饭。这些学生呢也不是很差的菜哦，这些学生离乡背井，有中国菜吃，都来了。来了以后呢，碗盘收拾了，就开始讲道，弟兄自己讲道。 讲完道之后呢，大家都散了，他再收拾碗筷杯盘弄干净归，然后呢当天坐在一个弟兄家里，第二天礼拜六了，再往前走，再找一个地方再侍奉，一个月八个地方，做了20年，有人得救就跟着他学。他说我也没受过神学训练，我能做你们都能做，其实他有很有恩赐，不是别人能做的。他也很有背景，他的父亲是在台湾的是马克思专家，马克思主义专家，所以从国内来的人跟他讲也讲不过他，很有本事。他训练出来的人，我去看教，他们请我去吃饭，井井有条，吃完饭之后没人说话，大家都在做事，每一个人都在自动自发整理。跟我一起去弟兄非常 impress， 哇，这个教会怎么这个样子。所以都是做仆人。这个弟兄有一段话叫我很扎心，他说我对待你客人，除非有一天你告诉我你受感动你要来做仆人。他用什么经文呢？他用经文从埃及记里面，那个奴仆啊7年都可以自由的，他说我爱我的主人和主人家，不愿意自由，所以就什么拉去耳朵，打个洞在门框上面，穿耳洞了啊，那以后戴耳环方便一点了，方便了。啊，他说如果你告诉我你要来一起侍奉，我就把你当做仆人，我们都是做仆人的，我可以把你这样对待，不然你是客人，我不会叫你做事，很厉害哦。当然他讲到有力量，讲完到之后好多人举手，我要做仆人，宁愿做仆人，甘心做主的仆人。这个教会这样建立起来真的很不错啊！他们找我去，因为他们到了一个瓶颈，有一点新的需要，一点突破。所以这里呢，使徒保罗做仆人，教会的问题如果不合一的话，什么问题都不要处理，百病丛生。哥林多教会呢，叫人心酸，但是你看见这些有血有泪，有血有泪的真实故事。一个事情真实，它就有力量。所以这本书的重点，开宗明义，保罗拿出基督耶稣十字架来对付，十字架对付问题。今天很可惜，很多人讲到十字架，只讲到救恩啊，十字架耶稣爱我，为我舍命流血，就定十字架。所以呢，我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是拯救，都对。但你不要忘记耶稣怎么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十字架是处理我们的肉体，不光是接受它，而且要实行，在我们生活中间，在我们生命里面。刚才包容提的，十字架叫我们长进，不是你的恩赐，恩赐不会长进，你靠恩赐不会长进。你恩赐会越用越熟，十字架叫你的生命长进。十字架不是加法，是减法，把你的天然生命减掉，然后才会有属灵生命出现，除去肉体才会得着生命的长进。所以这是保罗对付教会的问题第一个办法，十字架。先讲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叫人合一，所以他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你们讲的那么好，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伯罗，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说我为你们定十字架吗？为你们中间任何人定的十字架吗？没有。所以保罗讲的话非常清楚指出来，他说什么？他说我保罗为你定的十字架吗？没有。所以呢，保罗讲到十字架的问题，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不是，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传福音，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底下讲很长一段十字架的道理，没有哪一本书讲到实行的十字架像哥林多前书这样清楚。好，底下呢，前书算是讲完了，因为我们是重论啊，新约概论，只能讲那么多了。底下我讲哥林多后书呢，花了我2天的时间写这个一张纸，我跟你说，真的很难。为什么？哥林多书啊， 是一般的学者都说最难分析的。为什么？看起来很乱。我也读了《格林多后书》很多次，也教过这本书呢。只写前书不写后书，你想有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后书很难写。所以我说先讲了前书出去了，不管了，后书慢慢来。因为你一旦复印之后，印出来之后你要改很难。我在学校里面讲过两次还是三次格林多后书，每次都有一点改变。这次跟你们讲的实在花了我九牛二虎之力，讲真的这两天不大好睡，因为格林多后书在脑子里转来转去。那我整理的分析之后呢，把它简单化，我想没有违背各位学者前面学者的意思。头一件事情，我说格林多前书啊，这个封信前书啊，大概是那三个弟兄带回去的。但是呢，在送达之前，保罗因为性急，可能呢已经先打发提摩太去了。怎么知道呢？怎么知道呢？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里面，他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等等等等啊，因为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经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又忠心的儿子，是吧？”他必怎么样？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教会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我们讲一部书讲过行事为人，但这句话呢，到了哥林多后书六章的时候，你再看第十节，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那换句话说，保罗在写格林多前书喽，提摩太已经上路了喽。到了没有？信送达的时候还不一定谁到，谁先到谁后到。当初交通有人坐慢车嘛，有人坐快车嘛，不一样啊。而且可能保罗打发提摩太呢，还去别的地方，所以他不是直接去，他是专使，但是不是直接去。所以有这样的问题，有这样的话。换句话说，哥林多前书送出去之后呢，保罗一定是可能比三位詹使后到哥林多，并且传口信。这里讲的 OK， 保罗在后书里面提到提摩太带了口信去。我一下经文啊，这个经文里面没有列出来，待会我们再看。所以大概是保罗写信的时候提摩太已经上路了，而且他传递口信，保罗也会来。保罗也会来呢，其实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说了，也说他要去，而且他说你要我带着行杖去呢，带着温柔的爱心，这个哥林多后书提起来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说乱的原因呢，因为这很难把时间呢一样一样排起来，但是我相信保罗讲的话呢没有乱。所以保罗向哥林多人应许说他要去，到了后书里面呢，他因为没有按照时间去，他说我过了五旬节就去，但是呢没有去，结果他们就说这个人说话不算话。保罗为此呢解释说不去的原因是怕去的时候你们没有预备好，对我还是很敌意，这样大家见面不欢喜，所以我暂时不去。保罗解释这个事情啊，他满以为呢哥林多前书写出去以后问题有解决，他就可以去了。为什么？哥林多前书说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第十六章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七节，我如今啊，前面讲了十六章啊，讲了圣徒捐钱以后呢，第四节，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他是在以弗所书以弗所写的，所以经过马其顿，经过上面，然后到希腊去，马其顿在希腊北面啊，经过马其顿，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啊。我如今不愿意路过你见你们，主若许我呢，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日，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直到那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这是保罗讲他为什么留在以弗所。还有一个原因他没有当面说的，到后头才说，他心里还有问题。 如果你们不悔改不改变，我去你跟你们吵架，不去，宁愿不费的唇舌。所以保罗后来没有照着他所说的过冬以前到哥林多，这件事情变成他们对他的把柄。五旬节是吧，五旬节嘛，五旬节之后过了一冬，第二年保罗才去，本来保罗是冬天以前去，但冬天没去，过了冬第二年才去，给他们骂死OK。 所以呢，提摩太是专使，但是提摩太回来的时候，怎么知道提摩太回来呢？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雅盖亚遍地的众圣徒。这个保罗已经跟提摩太见上面了，所以提摩太来的时候没有把好消息告诉保罗，说哎，师父啊，还是不行还是不行，问题没解决。所以呢，保罗在后书里面写了一半。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呢，在提摩太回来之前，这个哥林多前书送出去之后，保罗又打发提多也去哥林多，去干什么？第一，前书里面讲，他说他要去办捐款的事情，他自己不去，他说我要打发人去，打发，后来打发谁呢？打发提多和另外两位弟兄，一位或者两位啊，这里读的时候呢，到底是两位还是三位，这个语法上有点讲究。所以呢，他打发提多再去哥林多，但是没有想到在以弗所出的事情。所以这也是说为什么这封信是主后55年写的，因为大概保罗56年55年之间离开以弗所。为什么呢？以弗所乱了，因为那个银龛造这个雅典米女神的银龛闹事情，那个做手艺的人，做偶像手艺人跟他闹事情，结果整个城都乱了，保罗不得不离开以弗所，匆匆忙忙离开。我相信呢，在他离开的时候，他跟提多讲的呢是在特洛亚见面。哥林多后书2:12讲到他在特洛亚没有见到提多。你看哥林多后书呢，我从前为了福音到了马特洛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是因为没有遇见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地方的人往马其顿去了。不安是什么不安啊？是不是担心提多路上遇见不测啊？当然可能，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不晓得提多去看哥林多教会结果如何。这个提摩太已经铩羽而回，没有成功，再派一个提多去，也是回来吃闭门羹，也是难为，所以保罗心里不安。结果呢，这里是卖关子哈，保罗写信写到这没讲下去，其实提多又见了面。为什么？后书的下一部分提到了，因为在第7:5-6，第7:5-6，第5说，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思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哇，提多回来带好消息。那前面第二章呢，他卖关子先不讲，其实人已经见过了。换句话说，保罗在使徒行传19章离开以弗所之后，到了特洛亚，等了一会儿没有看见提多，他就先到马其顿去，然后提多呢赶到马其顿跟他见面，然后保罗再到希腊去住，再到可能那时候再下去哥林多，没有讲到。保罗先到了马其顿，在先到了希腊住了3个月，又回头到马其顿，那个3个月到底有没有见哥林多教会不清楚啊。这个地方呢，听见他在马其顿见了面，有了最新的好消息，因此呢再写后书。再写后书，他的目的是个修好的信，一面修好，一面呢解释。保罗实在太委屈了，修好委屈， 所以这本书的特点，你说他乱也可以，说他诚恳，他表白了神的仆人内心的世界，不为人知的，他里面经过的这些痛苦、压力、征战、难处、委屈，没的地方说，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都说出来。所以呢，哥林多后书一个附带的作用，提供了关于保罗对于他自己侍奉的看法，对自己有一个评价，怎么侍奉法。他讲到自己，他讲到没得水，这封信呢，如果不为别的，光是讲到保罗的没得水，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他可以有权利说你们应当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他在侍奉上面，特别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叫我们看见这个传道人、侍奉组织人内心如何，对使徒如何。所以呢，这一来分析，他大概这本书呢是在写了前书之后一年之内，在马其顿，很可能在腓立比写的。腓立比是一个地方，马其顿是个省。送信的人可能是提多，因为提多就把这封信再一次，因为他带来好消息嘛，所以再一次把这个信送到了格林多。这个呢，从八章六节、十六节、二十三节、十二章十八节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注意到，收信人不仅是格林多教会了，还提到在雅该亚遍处的众圣徒。为什么？有好几个可能性。一个，所谓雅该亚遍处，雅该亚就是希腊，我说过，很可能格林多教会分裂了，而这些人四散不在教会里面，很可能哥林多教会也帮助了，也传扬福音，附近也有人信主。所以这封信不管怎么样，不是光给哥林多教会，是给各处的人。当然有一个目的，要他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遇见的转机，回头了。 OK， 所以呢，这本书大纲很难分大纲。很多学者认为保罗书信中唯有这本书最没有条理，因为他提到，尤其因为他提到流泪书信，先前我流泪写信给你们，多多流泪写信给你们，好多人就在猜测什么叫流泪信，可能是第三封信。换句话说，如果这封流泪信有的话呢，那就是第一封信没有记录，第二封信前书，第三封信不见了，第四封信哥林多后书。从这个理论呢，现在学者把它加到六本书之多，写了六次信。那么因为有六本，有人理论就是说哥林多后书可能几本书拼成的，这些问题的麻烦了。尤其呢，因为第十章以后跟第九章的语气显然不同，第九章是非常低调、非常温柔、非常谦卑的话，第十章语气转了，大家都看得出来。那怎么回事呢？有些晚近的学者提出来，不是很成为理论哈，保罗这个信的目的是主要他解释他改变行程的原因，跟他为什么要再去哥林多。因为你看哥林多后书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最后两章的时候，第十二章的时候，十四节，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第十三章，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他还又要去了。所以这本书呢，他解释为什么改变行程，如果这个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这本书似乎没有条理，因为保罗本来不是按条理或者按逻辑写的，他怎么写的呢？啊，你先看大标题，第一章到第二章，他讲他自己离开亚细亚，计划要去马其顿，结果停留在特罗亚，这第一章第二章事情。第三章到第六章，保罗趁机解释他的职事，不是结构的主题。到了第六章以后，六章十一节，他写完他的职事之后，劝哥林多人要宽宏，要接纳他。OK， 到了第七章第五节，讲到提多跟他的侍奉，第一个提多带来好消息，并且解释他先前的心情，现在得了安慰，所以他鼓励了。然后呢，讲到他要捐款，提多的侍奉就只是做慈惠的事情。到了第十章到十二章，保罗呢改变语气，我说第十章他的语气不同，真的不同。但是呢，这个改变语气是回溯哥林多人的误会，他心里生气，因为哥林多人对他误会，所以他难免有一些辩解。而他一面辩解呢，第十一章他自觉于妄，我怎么这么做这种无聊的事干什么？ 但是不得已，我为自己分辨是不得已的，而且呢，一面辩解，一面自夸，我一点不在那最大尺度之下。哇，他讲的激动，那他讲讲觉得说我是不得已自夸，所以你看保罗这个有血有肉，他不是完全说是你以为他属灵到一点我把几拳打不出一个闷屁，不是这样子的，他不是这样子，他真的会跟你爆炸的。所以这个呢，你理解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实在受不了了，就讲话了，跟约伯一样，约伯起先很有忍耐，三天三夜，他的朋友七天七夜，三天三夜看着他不讲话，非常甜美的交通。结果呢，他们开始说话了，一说话约伯受不了，噼里啪啦一堆话都说出来。那个没有人，没有一个本，没有一本书看讲话讲那么多的。你要看怎么讲话，看约伯记；看怎么吵架，看约伯记就行了。不带一个脏字，可是讲起话来真厉害。啊，保罗呢心情不好，他讲到他自己气的时候，好像皮囊已经充满气，这是约伯记的话哈。噗一次，砰就爆炸了。你玩过气球对不对？一炸，嘣一下，里面满了气，不能不发。有气不得不发，有话不得不吐。到了十二章呢，到十三章呢，他第三次定义去哥林多。到最后十三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是个结语。那我很快的把哥林多后书的大纲，我把后书大纲列得相当详细，显然比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详细，而且第一章因为有书你们可以看。为什么列这样详细？我不相信你会立刻记住。你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语气不同，回来看这个纲要，可能对你有点帮助。当然很多人做的纲要，马耀早做的纲要，我看他的纲要呢，他也很多不稳定不确定的地方，他也在猜测，他可以猜测，我可以猜测，所以呢我跟他基本上没有不同，但是猜的结果不大一样。他也是猜我也猜啊。比如说第一章第二章比较清楚的，这个他有引言的立场的书信格式，然后一开始就说保罗就表明他为什么他真的要去拜访哥林多，但是没有去，他解释不去的原因啊，说是免得大家忧愁。然后呢他说呢，既然不去哥林多，他由特洛亚，他在特洛亚就一直到直接到了马其顿，不等提多了。然后你再讲他怎么样在马其顿神给他开信传道的门，这是以弗所上他提到的啊，在以弗所开门。那么到了第三章呢，保罗的一解释他不去哥林多，趁机就解释他的执事，这段非常宝贵，因为新约的执事啊，跟哥林多后书讲这个新约是有荣光的执事，不是必死的这个执事啊。而且呢，新约执事呢，我们不传自己，而传耶稣基督为主，说顾念所不见的永远是，他是基督的使者，劝人与神和好，表明自己凡事是神的用人。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真是传道人个个要读，读完以后你不仅为了保罗感到荣耀，你也觉得自己卑微啊！感谢主。讲完之后表明自己是神的仆人，劝哥林多人心要宽宏要接纳。保罗说，我对待你们讲这个话，因为我对你们自己人好像对自己的孩子讲话。他底下一段呢加插进去讲神收纳的原则，如果我们脱离把彼此脱离这个污秽洁净，神就收纳我们。当然这句话里面很多的暗示，讲到哥林多人有很多不圣洁的事情，然后呢请求哥林多人接纳，这段话讲的真是卑微，我请求你们接纳。第七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你读一读，你会觉得哎呀，这么大这么伟大的保罗讲话这么客气，而且几乎到了求他们的地步。第七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他说，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过谁的便宜。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藏在我心里，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哇，这个收纳两个字是什么呢？就前面第六章讲的第十七节，你们若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保罗竟然用了同样的字讲到神的收纳跟哥林多人收纳，这个字也可以翻作接纳。 哎呀，请求哥林多人收纳他们。第七章以后就讲到提多的消息。保罗在第六节到十三节里面解释他先前写信的心情，并且现在得了安慰，而且呢他对哥林多人说，我在提多面前没有讲你们坏话，都说你们好话，有好话可说，为什么？他们肯捐献，在提多面前曾经说的好话成了真的。然后呢他提到捐款的事情，他说马其顿人的恩典用这个来激励哥林多人，然后他说我也用你们例子激励马其顿人。这里又讲到更多讲到奉献的原则，然后呢从奉献原则讲到两位收奉献的专使，两位还是三位啊？因为这里讲到底两位还是三位，再更多教导奉献的原则。好了，第十章是最难接的。我的看法呢就是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因为跟哥林多教会讲的已经很不错了，然后提到他从前受的委屈，第一点呢他保罗解释自己似乎矛盾的性格，一面谦卑一面勇敢，很复杂的。然后呢他说呢他是指着主夸口，他也觉得自觉遗忘，但他是忌邪不愿意哥林多人，他说我对你们好像是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配给基督，而且呢他说我不对你们哥林多教会这样讲，是对那假使徒讲的，这个假使徒呢就是耶路撒冷来的人。所以呢保罗说到激动难免自夸，但是呢他又晓得他自夸自己的软弱，他说不得已的自夸，而且有一根刺在我身上。他呢到了十二章十一节十三节的时候有一段话你要读读看，所以我说读圣经啊，你要读出各种不同的语气。保罗在这里是反讽 sarcasm， 很清楚 sarcasm， 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不是，对，第一节到十节，不对，十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十二章，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哎呦好可怜的、啊、哎，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这个饶恕我，这保罗真是撒克森。其实保罗很喜欢用撒克森，因为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了一段呢，他说什么，你们倒是有荣耀的，我们倒是羞辱的。他讲到这个我们如一台戏啊，我们聪明，不是我们为基督缘故算是与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完全 sarcasm。 如果你要到字面去解，你会觉得保罗颠颠倒倒，这他本来就是讲道话讲反话，你们是有智慧的，前面说按照智慧，怎么你们有智慧，中间有智慧不多，现在回来讲智慧 sarcasm。 读书要读圣经，读出这些，所以不公平待遇引发反恐，然后呢第三次要去格林多，而且呢心中仍然尖酸刻薄，因为他的爱被误会。他最后说一切都是为造就格林多人，却怕不合想望，你看我不顺眼，我也看你不顺眼。保罗最后说不愿意用权柄，你愿意我带着权杖去呢，还是带着温柔的爱，末了的话跟问安祝福。所以呢从以上的分析，保罗开始解释他为什么改变主意不去哥林多，但因为提摩太报告哥林多教会问题没有解决，对保罗容易误会，所以他不去原因。但是他心里还是要去，因为提多后来带回来好消息，去跟不去的关键就在于哥林多教会的状况。保罗说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其实在前书里面我们也已经看见保罗，亚伯罗也不愿意去，理由一样。但是保罗在信中加了许多情绪化的申辩或者解释，甚至讽刺，话就多了。尤其他一会说到他个人职分，一会说到他委屈，一会非常柔软，一会气愤填膺，除非读者情绪跟着他转，不然你读不懂哥林多后书。你读哥林多后书，你跟着保罗生气你就懂了，你跟着保罗快乐你就懂了， 你不肯进入书中保罗书中主人翁的感觉，你永远读不懂格林的后书。所以这本书呢，其实在保罗书信中最难读。好，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下课了。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